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之后承诺将多边主义带回到美国的外交政策当中，这个是从特朗普总统的美国优先原则的转向。下面是拜登兑现了他重新与世界接触的承诺的一些领域，以及他可能有所犹豫或者保留的领域。首先是气候变化方面，上个星期世界目睹了一个戏剧性的外交政策的转变，在一位的总统将美国从巴黎气候协定的承诺当中退出之后，另外一个总统就召集了由40位世界领导人参加的虚拟气候峰会，以表明美国希望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发挥全球的领导作用。拜登在这次峰会上宣布，到2030年他会将美国的温室的气体排放量从2005年的水平上减半。他还召集了各国的领导人宣布各自雄心勃勃的减排的目标。为了在今年的稍后时间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作准备，到2024年美国会将是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年度公共气候融资增加一倍，再次作出了发达国家到现在为止未兑现的承诺，即是到2020年将气候融资增加到是每年至少1000亿美元。但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是将取决于最大的排放国，而在维持快速经济发展的同时，在比如短的时间里面实现碳中和所面临的挑战为理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维持了北京在2060年是实现碳中和的最初目标。世界第三大的排放国印度和第四大排放国俄罗斯亦都没有在减排方面作出新的承诺。至于在核裁军方面，在拜登的领导下，美国恢复了军备控制的努力，这是拜登总统降低核武器在美国国防政策当中的级别的计划的一部分。他还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延长了新削弱战略武器条约。拜登政府回到了与伊朗进行间接核谈判的道路上，这个是对特朗普总统2018年退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彻底的转变。这项得到伊朗和世界大国签署的核协议对德克兰的核项目施加限制，以换取放松制裁。谈判一直很困难，部分原因是因为伊朗要求取消所有制裁，而美国政府不愿意这样做。南佛罗里达大学战略与外交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政治学教授穆森·米拉尼表示，由于伊朗政界内部有很多势力，包括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在内的地区大国，以及美国国会当中的共和党人都拒绝重启伊朗核协议，拜登一步步慢慢地走的进程可能会成为一种负担。他说，这些谈判耗费的时间越长，这些势力就越有机会破坏这个进程，并且让他脱轨。在北韩问题上，拜登正是加强与日本以及南韩的联盟，以帮助约束平壤，而不是好像特朗普这样讨好金正恩。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迈克尔·欧汉伦表示，核心的挑战是美国有一个持续了几十年的要求北韩领导人一次性地放弃所有核武器的政策，虽然没有迹象表明他会这样做。他说，与盟国良好合作不会改变这个事实，即是我们的政策需要植根于现实主义和对问题的正确的诊断。他说，目前还未清楚现在美国是向着哪一个方向迈进。至于从疫情当中复苏方面，2020年7月特朗普总统让美国正式退出世界卫生组织，指责这家联合国机构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际被中国政府所控制。虽然拜登在上任之后最初的几个钟头内就重新加入世卫组织，但是执政近百日之后，他还没有提出一项加快全球疫情复苏努力的全面的战略。在疫苗共享方面，拜登政府正在执行供应过剩、准备过渡式的战略，以确保美国能够做好准备为未成年人接种疫苗，并且应对新出现的病毒的变种。白宫在这个星期先宣布将开始与其他国家分享多达6000万剂的阿斯利康疫苗。由于还未获得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的紧急使用授权，这些疫苗在美国未被使用。但是由于大约进行了2.3亿剂的疫苗的接种，并且是29%的美国人是完全接种了疫苗，拜登的白宫面临着更多的压力，要他们采取行动，包括支持暂停执行保护药品专利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这个问题会在4月30号在世界贸易组织举行的一次正式会议上进行讨论。白宫新闻秘书沙奇在星期二说，目前还未有就放弃豁免作出决定，这个豁免将会使到各国能够生产疫苗的仿制的版本。乔治城大学全球卫生政策和政治倡议主任马修卡瓦纳说，拜登政府不支持疫苗专利豁免看来是非常之吝啬，而且在地缘政治上是很愚蠢，尤其是考虑到中国和俄罗斯咄咄逼人的疫苗的外交。他说政府表示他对多边主义是认真的，但是到目前为止他正是忽视来自世卫组织、联合国以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政府发出的分享疫苗科学的呼吁。今年三月，拜登与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等四国的领导人启动了一项融资计划，以促进该地区国家，重点是东南亚的新冠疫苗的生产和分发。中国一直在东南亚积极推动疫苗外交努力，这个倡议是特朗普政府期间批准的40亿美元支持全球新冠疫苗计划的补充。全球新冠疫苗计划是联合国确保中低收入国家获得疫苗的机制。另一方面，拜登因为没有继续特朗普推动的对世卫组织的改革而受到保守派的批评。传统基金会撒切尔自由中心国际监管事务研究员布雷特·谢费尔说，世界应该有一个负责任和有效的世界卫生组织。他说拜登未能够将美国的成员国身份和资金与改革挂钩，浪费了关键的杠杆的作用，降低了这种结果的可能性。至於在貿易協定方面，擁有各種的政治傾向的美國人不單止是共和黨人，都接受了特朗普的民粹主義反全球化的敘事，這個意味著現在似乎未有達成新的國際貿易協議的政治意願。例如美國國會幾乎是沒有興趣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這個是跨越亞太地區11個國家的自由貿易協定。另一方面，北京去年敲定了名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15国的贸易协议，这个协议成员国的人口是占全球人口的近三分之一，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29%。分析人士说，中国成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意味着拜登政府可能需要将贸易协定作为他的外交政策的更大的一部分。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所长戴博说，有必要让美国的贸易伙伴放心，如果他们面临中国的经济报复，华盛顿将会是一个可靠的伙伴。他说否则他们将会继续防范美国是一个不够可靠的伙伴的前景，这个可能就意味着美国在他们的政策上的要务上得到的合作是将会减少。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